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继续讨论诺和诺德的案例。上期我们主要讨论了胰岛素发现的前史，本期我们会继续讨论前史部分的内容。所以如果对胰岛素发现史比较熟悉，这部分内容可以不听。在上期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丹麦的一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 August Crow， 他从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获得了胰岛素的授权。后来胰岛素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成为治疗一型糖尿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它是可以说整个20世纪早期最重大的科学突破。从时间上来讲，胰岛素的发现比抗生素的发现要早得多。它对社会公众接受现代医学的理念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那么既然它在抗生素之前，胰岛素的发现者和第一批使用胰岛素做治疗的医生，他们其实在控制感染这个方面没有很好的办法，所以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能够使用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确实是一种奇迹，同时也使人感觉到胰岛素的发现和提取有很强烈的类似于土法上马的感觉。在他们获得提取物并且在人体实验取得成功之后，多伦多四人组他们都不知道胰岛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他们会以为自己分离得到的是一组有神秘功能的化学物的混合体。还要再过好几年才会有研究者确认胰岛素原来是一种蛋白质。这是在科研的方面。在生产的方面，胰岛素是第一批投入大规模生产的现代药物，对制药行业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其中美国的礼来公司就是一个代表，因为在发现胰岛素的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生产足够数量的胰岛素曾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有些病人开始使用胰岛素之后。结果多伦多方面却发现胰岛素的生产是不稳定的。幸亏在这个时候礼来公司介入了，因为它是一个商业性的机构，投入比较充分，它对胰岛素的稳定供给做了非常大的贡献，而且双方在设备上的差距也很大。你看，同样是提取物的酒精挥发，生产胰岛素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的时候，李来曾经猜测是不是因为他们采用的这种挥发的方法可能把其他的不想要的东西反而引导到他的提取物里面去了。那李来公司在胰岛素的开发上除了设备之外，光是实验室使用的兔子在半年之内就消耗了10万只兔子，这样大的一个规模是多伦多大学那边很难想象的。而且在双方的生产研发的过程中，兔子还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说有一段时间多伦多大学发现根据他们的兔子实验，礼来公司显然夸张了他们所生产的胰岛素的效果。那这个消息传回美国以后，礼来公司当然就不太高兴，然后两边就开始调查，最后调查发现是兔子出的问题。因为礼来公司为了快， 他使用的是体重只有1公斤的兔子，而多伦多大学他使用的是体重2公斤的兔子。由于兔子的体重不同，注射胰岛素的效果也会不同。但是在当时，大家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一种标准化的做法，再加上沟通不方便，所以生产协调的困难的确是非常大的。不过李莱后来在技术上的确对胰岛素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发明了等电位沉淀法，这是跟蛋白质的一种特性有关，因为胰岛素它是一种蛋白质，而蛋白质在溶液中一般是带电荷的，通过调整溶液的酸碱度，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适用于某一蛋白质的 pH 值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整个分子的正负电荷相等，蛋白质不带电，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容易相互连接，形成沉淀物。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还不知道蛋白质有这样一种特性。多伦多大学他们在实验中发现，当溶液的酸碱度进入到某一范围，他们所获得的这个提取物会出现沉淀的现象。当沉淀发生之后，这个溶液的效率就降低了，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为退化，认为当沉淀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活性物质受到损害，也就是说溶液中出现沉淀是一个不好的事儿。所以他们在生产胰岛素的时候就会避开这样一个酸碱度的范围，但是他们在转让技术的时候忘了把这件事情告诉李莱。那么李莱的研究人员在做的时候也发现了沉淀的现象，这个时候李莱公司的首席化学家叫沃尔顿，他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他的看法和多伦多大学他们就不一样，因为他没有先入之见，所以他就想，这个沉淀物不知道会不会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成分，他就把这个沉淀物提取出来，在溶解之后给兔子注射，结果发现这个沉淀物的溶液注射的效果很好，所以这样他就发现了，实际上在沉淀现象出现的时候，沉淀物也是胰岛素。那么溶液中间为什么它的胰岛素的含量降低呢？是因为它变成了固体的沉淀物，所以它的提取思路就发生了改变，它不像多伦多大学那样千方百计地保证溶液的效率，而是尽可能地促使沉淀物的产生，这样双方的思路是正好相反，一方是想要避免沉淀物，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酸碱度的调整尽可能的促使沉淀现象的发生。这样一来，李莱就发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由此获得的胰岛素纯度可以提高10倍，甚至提高到100倍。当然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沉淀物仍然是有很多杂质的，不过跟多伦多大学克利普贝斯特他们所制造的提取物相比，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通过调整酸碱度引导蛋白质沉淀，这就是所谓的等电位沉淀法，这个方法到今天还在用于溶液中的蛋白质分离。因为理论上说，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沉淀所需要的 pH 值是不一样的。 好，发明了等电位沉淀法之后，按照里莱公司和多伦多大学之间的协议，这项技术要告诉多伦多大学，再由多伦多大学分享给所有获得授权的生产商，也包括远在丹麦的 August Crow。在某种程度上，等电位沉淀法的发现还影响了中国的胰岛素的生产。1922年10月，当时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给麦克劳德写信，要求获得胰岛素。这个时候，胰岛素的生产还不稳定，所以麦克劳德给里莱公司写信，他说得很客气，说你看，胰岛素还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得到过试验，所以如果你们能给他们提供一些，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新的实验样本。不过那个时候，因为向李来要求胰岛素的个人诊所部门特别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逐一应付。李来就说：“我们不知道长途运输会怎么样，所以就拒绝了。”麦克劳德把这个消息告诉协和医院之后，协和医院又向麦克劳德提出要求，说多伦多大学能不能授权我们来生产。12月份，胰岛素委员会授权协和医院在中国生产胰岛素，但是生产胰岛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协和医院的化学力量可能不是很强。所以没有马上的生产出来。这个时候，李来却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到了1923年的3月，李来说：“我能够向全世界供应胰岛素，其中也包括中国。”所以到了5月份的时候，胰岛素委员会就取消了给协和医院的中国市场授权。7月份的时候，协和医院用李来的胰岛素开始第一例治疗。因为发明了等电位沉淀法，能够稳定的生产高纯度的胰岛素，这一年成为李来公司有史以来收入和利润最高的一年。这个情况背后反映的是市场对胰岛素的猛烈的需求。当然，在加拿大，有关胰岛素的突破也成为一项公众的议题。1923年的5月，多伦多大学设立了班廷贝斯特奖席。这一年的年初，麦克劳德入选英国皇家学会，所以他们陆陆续续的开始获得荣誉了。7月份的时候，第11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爱丁堡召开，受多伦多大学的四人组的委托，麦克劳德向大会介绍了整个胰岛素研究的情况和前景。这次会议班廷也在座，他数了一下，麦克劳德的演讲一共包括58段。其中提到班廷和贝斯特的研究只有3段，然后班廷就在笔记里面说麦克劳德的报告非常公平，但肯定不是全然无私的。大会报告结束，就进入到分会场报告，两个人各自介绍了近期的研究成果。这时候班廷又开始嘲笑麦克劳德了。说你看，麦克劳德做了那么多实验，得出的都是负面的结果。这样的实验他也拿来做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行业内的专家之外，还有几个特殊的嘉宾，是来自瑞典的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代表。因为12月份就要开始提名了。 1922年的12月，提名就已经开始了。班廷和麦克劳德两个人都有人提名。提名班廷的理由当然是他的贡献最大。提名麦克劳德的理由是他是整个项目的领导者。没有人提名贝斯特和克利普。在所有的提名人中间，丹麦的 August Krogh 他是唯一一个同时提名两个人的提名者。他的提名比较有权威，因为他本人去过多伦多，听取过麦克劳德和班廷的当面的介绍，而且他回到丹麦之后，自己也在做胰岛素方面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完全的可以重复班廷他们当时的实验结果。所以他说，这项研究肯定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因为当时有人质疑，说一项刚刚才做出来1年多一点时间的发现，是不是应该给他授予诺贝尔奖？万一过两天新的情况出现了呢？Crow 帮助提名委员会下了决心，胰岛素一定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但是他也说，多伦多四人组的贡献是难以划分的。虽然他认为麦克劳德是有合法性的，但是提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于麦克劳德是否有合法性，以及麦克劳德和班廷到底应该怎么划分他们的贡献，这里面是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们就安排了一次内部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对麦克劳德是有利的。1923年的10月25号，19名委员秘密投票，最终的结果是，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两个人，班廷的名字在前。这是当时最快获奖的科研突破了。25号，诺奖委员会做出决定。26号，班廷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他不愿意和麦克劳德一起领奖，所以打算拒绝领取诺贝尔奖。但是，环境不允许他这样做。多伦多大学的董事会派人出面跟他讨论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加拿大还没有，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所以班廷必须接受，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啊。然后班廷就做了一个新的决定，他说他可以接受诺贝尔奖。但是要和贝斯特一起来分享这个奖金。贝斯特在哈佛大学在做讲座，然后班廷也没有跟贝斯特商量，就直接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而且要求收到电报的人在会议上公开宣读。大家当然对班廷非常有好感了，因为这是一个很慷慨的人。然后看看麦克劳德那一边，麦克劳德正在从英国返回加拿大的路上，他没有得到这个消息。等他到了蒙特利尔下船的时候，已经有记者在那等着，请他发表意见。麦克劳德没有思想准备，他说他要考虑一下，特别是记者问他，怎么样看待班廷把奖金分给贝斯特这个事情？他就要先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就是跟克利普打电报，问克利普，如果我把奖金分你一半，你是不是同意接受？ 等到克利普回电报说同意，这个时候麦克劳德才向外界公开他的决定。他说，克利普的贡献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要把奖金也分给克利普。这个当然是在班停之后了，所以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多伦多星报，这是当时一直跟踪采访胰岛素发现的报纸。这次呢，他们派了另一个记者去采访麦克劳德，是海明威。那后来的科学史家 Michael Bliss 认为，海明威在采访麦克劳德的时候其实准备不太充分，可能因为他对这个主题没有什么积累，所以海明威的报道虽然写得不错，但是好像跟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期望不是特别一样，所以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深挖麦克劳德发布声明背后的他们四个人之间的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矛盾的关系。因为有中间的这段插曲，再加上媒体的这种报道，所以他们都觉得比较尴尬。这样两个人都没有去瑞典出席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据说这也是诺贝尔奖颁布以来的第一次，两个获奖人都不出席。刚才我们提到，班廷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加拿大人，所以加拿大政府和当地的各种各样的学术机构就不断地向班廷和贝斯特授予荣誉和奖金。麦克劳德当然也获得了很多的认可和荣誉，他的认可和荣誉主要是来自国外。在这个过程中，班廷的声誉不断地高涨，过去很多和他不太友好的人现在都成为他的朋友，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麦克劳德。1928年，麦克劳德辞职离开多伦多大学，回到苏格兰自己的母校阿伯丁大学担任教授。他离开的时候，多伦多大学为他举办了一个欢送会，班廷拒绝出席欢送宴会，而且不光拒绝出席，他还要求专门为他在会场设置一个空的座椅，提醒别人注意他没有出席。在多伦多的火车站，一个为麦克劳德送行的朋友发现他在地上用力地擦鞋底，他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麦克劳德回答说，我要把这座城市的脏东西蹭掉。1935年，麦克劳德去世。班廷在发现胰岛素之后，没有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贝斯特接着读书，后来在伦敦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28年，麦克劳德离职的时候，他推荐贝斯特接任。这一年贝斯特只有29岁。麦克劳德走了，等于坏蛋不在了。克利普回到阿尔伯塔大学，多伦多只剩下班廷和贝斯特，结果他们俩的关系就慢慢的冷淡下来了。1941年，班廷因为飞机事故去世，贝斯特成为多伦多四人组留在现场的唯一的一个研究者，所以他继续完善胰岛素发现的叫做班廷贝斯特叙事。这个叙事的特点是英雄史诗，以班廷作为拯救苍生的平民英雄， 而麦克劳德则代表阻碍英雄的传统力量。1950年，贝斯特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克利普则成为一位知名的生物化学家，后来担任麦吉尔大学的生化系的主任。多伦多四人组没有留下一张合影。到了1972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承认，根据贝斯特的贡献，当年他也应该获奖。然后他们给自己辩解，说因为胰岛素发现的时间太短了，提名人里面大家都不认识贝斯特。虽然他们也不认识班廷，但是班廷更加出名。大致来说，在班廷为一方，麦克劳德为另一方，争夺发现胰岛素荣誉的过程中，班廷这一方大获全胜。在诺贝尔奖颁布之后的60年的时间里，班廷贝斯特叙事一直是主导性的叙事。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传播管理上的教训。比如班廷、贝斯特，他们对细节的刻画非常成功。两个人曾经在实验期间发生过冲突，这个是很正常的。不熟悉的人在一起非常紧张的工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过这些冲突的细节。那么从事后来看，这种冲突反而增进了两个人之间的亲密，成为协作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还举出了很多实验过程中的细节，比如他们对做实验的狗非常有感情。当他们亲眼看到提取液注入体内将狗救活的时候，他们就会欢呼。在胰岛素发现史上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就是他们俩那天给狗注射了提取物，让狗恢复了健康之后，他们很高兴，跑到房顶上，带着这条狗拍了一张照片。而后来，当狗的病情变得严重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焦急，想尽办法来挽救狗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地取得了一些突破。这些故事的细节可以说是极其的逼真、放大，能够感染每一个听到这些故事的人。但是，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里面没有或者不需要麦克劳德。麦克劳德当然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叙事，但是帮助他讲话的那些人，他们都不在多伦多，他们只是就研究方面提出一些声援，他们不掌握实验过程的细节，而且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学术界，这些人写的文章普通读者都不愿意看。班廷的情况正好相反，班廷本人富于文学才能，他的支持者又非常广泛，从政界领导到大学教授，到职业的医生，当然，最喜欢班廷的人肯定是病人。病人他们不一定懂生理学，也不认识教授，但是他们看得见胰岛素的治疗效果。所以，他们首先感谢的是班廷医生。我们看，在班廷贝斯特叙事中，存在着很多组的对比：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创新与保守的对比，平民与建制派的对比，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对比。所有这些对比都有一个指向。他们所叙述的事实也许并不全面，但是都是有依据的。 所以让他们的整个叙事就建立起了强大的说服力。这个故事一讲再讲，在70年代达到了高峰，以至于1975年英国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群星中的彗星》（Comet Amongst the Stars）。群星是谁？是班廷、贝斯特。彗星是谁呢？彗星是麦克劳德。他在这个电影中是负面形象，而他的饰演者很有名，是演员拉尔夫·理查德森。这位演员他是和劳伦斯·奥利弗齐名的英国演员，能够请到这样一个知名的演员来出演，说明这部电影是非常认真的，他们是希望还原历史真相的。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麦克劳德虽然同意向班廷提供实验室，但处处设置障碍，比如说他只允许班廷在暑假期间使用，他说你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我回来之后你就要离开。里面还表现了班廷与麦克劳德在道德上的对比，班廷不计较报酬，在酷暑中工作，麦克劳德却相反，心安理得的休假。而且麦克劳德不相信班廷这样的泥腿子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可是当真的研究有起色的时候，他却毫无愧色地加入。里面有一个细节说，麦克劳德给克利普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发现，我决定投入全部的研究力量，你也来加入吧，我们两个人好朋友再合作。好朋友他说的是 old firm。 电影里面实际上是将克利普描述为麦克劳德他的同党，敌视班廷或看不起班廷的这种学术精英，因为他们都是教授，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加入班廷的研究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个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克利普和麦克劳德的关系的确比麦克劳德与班廷的关系要好得多。克利普是洛克菲勒学者，他从阿尔伯塔大学到多伦多大学来向麦克劳德学习的，而且据后来克利普的传记作者说，提取微量血液进行血糖检测这项技术是克利普带过来的。麦克劳德知道有这项技术，但是他没有用过。贝斯特只是一个学生，他和班廷在做实验的时候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方法。克利普后来在做提取物分离的时候，他用兔子做实验，提取血糖检测的方法是从兔子的耳朵里面提取样本，这肯定是微量检测。而班廷和贝斯特他们还用注射器从狗的身上提取血液样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确克利普和麦克劳德的关系要好一些。而且当克利普开始做实验的时候，每天中午他都和麦克劳德一起共进午餐讨论实验，而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跟班廷在一起讨论。另一方面，麦克劳德团队全体加入之后，无论是班廷实验的严谨性，还是 研究报告的撰写，从速度到质量上都有显著的提升。不过电影里面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因为班廷曾经在电影里面斥责麦克劳德说你们做的都是象牙塔里的工作，是很漂亮，但是病人在大街上死去，我是等不及的。这一段主人公的演讲实际上是将麦克劳德与广大的病患以及班廷这样的普通人区分开来，制造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特别能够打动人。而且为了让这个逻辑更加顺畅，在电影里面饰演克利普的演员年龄明显偏大。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年龄的演员出演？主要是为了让他和麦克劳德之间更加靠近，而现实中他们的研究团队的人员组合从年龄上来说其实本来是很合理的。最年轻的是贝斯特，大学还没有毕业。中间两个少壮派，一个是班廷，一个是克利普，岁数差不多，都是30出头。上面是麦克劳德，麦克劳德大概46、7岁的样子。那么这部电影现在当然大家可能看不到了，我们这里的台词是来自于有关这部电影的研究报告，但是它能够拍出来，而且是居然是由英国人来拍出来，因为麦克劳德是英国人，居然由英国人拍出这样的一部电影出来，在英国的 BBC 的竞争对手的电视台上播放，可见当时班廷贝斯特叙事是多么的深入人心。1978年的时候，贝斯特去世，这样多伦多四人组就已经全部离开人世了。那么按照多伦多大学的规定，1922年的胰岛素的证词现在可以公开了。加拿大历史学家 Michael Bliss 他对这段历史重新进行了研究，这个时候条件当然就比较好了，能够看到原始的实验记录，而且虽然四人组都已经离世，但是当时的一些相关的人员还活在世上，包括他们治疗的病人。比如这里面他采访了一个当年多伦多大学工作的麦克劳德的女秘书，那个时候她还很年轻，她是麦克劳德的秘书，同时她也是生理学系图书室的管理员。她就跟布里斯回忆说这一年的秋天，大概在10月份的时候，班廷跑到图书馆里来借书。那大家都知道，班廷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为什么要来借书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准备写论文了，11月份他们就做报告，然后第二年的2月，他和贝斯特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到了写论文的时候，麦克劳德就有很严厉的要求了，你必须去读这本书，读那本书。他就亲眼看到了班廷到图书馆来，按照麦克劳德的要求来借书，而且班廷当时还说了一句话。班廷说，这个王八蛋什么都知道。那么从事情发生60年之后，这个女秘书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班廷说这句话时候的神态，听起来的确也很像班廷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表达，他是一个直率的人，这是比较少见的留下来的班廷对麦克劳德的正面评价。1982年 Michael Bliss 出版了名著《发现胰岛素》，这本书以文献和采访为基础，批评了当时主流的班廷贝斯特叙事。 恢复了麦克劳德和克利普在发现胰岛素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和相关的地位。布里斯的分析得到了医学界的接受，现在已经成为胰岛素发现的标准版本。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包括纪念胰岛素发现25周年和50周年，在纪念活动中，主角只有两个人，班廷和贝斯特。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现在的有关胰岛素发现的纪念活动，包括刚刚过去的纪念胰岛素发现100周年的活动里，主角已经是4位科学家了。沿着布里斯的方向，更多的历史研究者又发现了其他还有一些科学家当时在做类似的工作。1988年，加拿大拍摄了一个系列短剧，叫做《所有人的荣耀》（Glory Enough for All），意思是说，发现胰岛素是一个了不起的功德，多几个人来分享也是够的。这句话出处就是麦克布里斯的这本书，而且他也是这部系列剧的顾问。他得了9项 Gemini 奖，是加拿大的相当于艾美奖这样的一个奖项。这就等于是加拿大的社会和加拿大的公众，相当于承认大家对麦克劳德有点偏见。那么接下来就轮到多伦多大学感到尴尬了。麦克布里斯本人他是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班廷也好，麦克劳德也好，都是多伦多大学现在属于医学院这个系统的。医学院可能只有这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在多伦多大学里面，到处可以看到班廷和贝斯特，有他们的讲席，有他们的研究机构，有他们的基金会。相对来说，麦克劳德就比较少，所以1990年，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就把他们的礼堂命名为麦克劳德礼堂。这个听上去也很合适。他跟班廷不一样，班廷是一个文学家，擅长写作，而麦克劳德正好相反，擅长演讲。不过，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虽然去世了，但他们家属还在，所以关于胰岛素发现的争论没有结束。一个典型的证据是《Glory Enough for All》这部电视剧上映以后，虽然得奖，但是争议仍然很大，以至于它没有发行 DVD。现在我们在网上能够看到，都是不太清晰的版本，因为事情关系到国家荣誉。所以肯定是有很大的争议在里头。这是多伦多四人组，胰岛素的发现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命运。那么影响所及，除了李莱，除了病人之外，还有一个群体也受到胰岛素发现的影响，治疗糖尿病的医生群体。一般来说，当一种新的替代性技术出现的时候，肯定会冲击原有的市场。那么，在原有的市场中，哪些参与者会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害？我们只要看一下今天的情况就知道了。通常是前一个技术阶段表现最优异的市场成员，而在美国，就是饥饿疗法的代表艾伦医生。其实，在胰岛素发现的时候，艾伦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本人也是一个做实验的人。他参加了1921年12月的会议和1922年5月的会议。到了1922年的8月8号， 这个时候，班廷那边已经开始对糖尿病人使用胰岛素进行治疗了。然后他们俩就约定要见面，一方面他可以去从班廷那拿到一些胰岛素回来，另一方面班廷在治疗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和他探讨，所以他就从新泽西出发去多伦多。他当时经营的这个疗养机构是美国最大的，里面的病人是最多的。这些病人已经知道加拿大那边出现了一种神药，然后也知道现在班廷医生正在使用这种药物治疗，而我们的艾伦医生要去找他了。所以有个护士在后来回忆，当艾伦离开疗养机构之后，病人们之间出现了一种骚动。本来这些人好像都已经是非常绝望了，然后一个个都是因为在饥饿疗法的治疗下都是瘦弱不堪，结果突然之间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活力，护士都觉得有点害怕，因为这些病人看起来就像是行走的骷髅。8月10号，艾伦回到医院，按照疗养机构的规定，吃完晚饭，病人就要回到病房去休息，减少消耗。那这一天呢，大家知道，艾伦医生会在晚上回到医院，并且在他们离开之后吃饭，所以大家都不走，护士也没法赶他们回去。但是艾伦还没有马上到，所有的这些糖尿病人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说话，也不出声。就看着这个天一点点黑下去，等着艾伦医生回来。后来当艾伦回来，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坐在那儿等他，而且这些人一下子把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让他非常吃惊。据说有好几分钟的时间说不出话来，但是第二天他就开始使用胰岛素来治疗他那些最危急的病人了，而且效果很不错。当时因为他的病人最多嘛，所以一年之内他就治疗了161例病人，报告了非常丰富的病例库。这些病人有的是他医院里的人，也有一些是忍受不了饥饿疗法而离开他的病人。现在他们听说有了神药，这些人又回来了。所以看起来好像胰岛素的出现对艾伦的工作是有利的，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对他的声誉不利的事情。因为虽然艾伦的治疗是成功的，但是有人比他更成功，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班廷毕竟是在多伦多，条件比较方便，他也领先于他们开始治疗，积累的经验、积累的病例都不是后面那些人可以比的。但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主要的差别还在于治疗方案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因为那个时候饥饿疗法已经是在很多年里成为一个主流的治疗方案了，所以很多医师从执业那天开始学习的就是饥饿疗法。饥饿疗法对他们来说就相当于是一个信念。这样，虽然有了胰岛素，他们还是觉得胰岛素是一个配合饥饿疗法的治疗方法。在病人注射了胰岛素之后，他们仍然保持了过去的那种饥饿疗法，只是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班廷和这批医生是不一样的，班廷是一个外科医生，过去他没有接触过糖尿病人，他当然听说过饥饿疗法，但是他不会那么重视，因为如果你这个方法真的管用的话，这些病人就不会去世了，所以他采用的治疗方法是在给病人 注射胰岛素之后，很快地提升病人的饮食质量。比如说8月16号，班廷就开始接收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美国国务卿休斯的女儿，叫伊丽莎白·休斯，她就来自艾伦的疗养院。本来她是应该在艾伦那治疗的，但是他们家是权贵的人家嘛，他们觉得应该把她送到更正宗的医生那里，就是送到班廷那边去了。给伊丽莎白注射胰岛素之后，班廷就大幅度放松了饮食限制。去班廷那里的时候，伊丽莎白每天的热量指标只有889大卡。1周之后，班廷给她提高到1220大卡。2周之后就提高到2200卡到2400大卡。他明确地跟伊丽莎白说，可以开始吃白面包，可以吃土豆。这个小女孩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吃过这两样最基本的食物了。那么陪她去治疗的时候，还有一个护士，是一直他们家雇的一个很好的护士，在护理过程中非常的负责。所谓负责就是坚持饥饿疗法。这个护士听到班廷给她放松了热量摄入之后，就非常紧张。那班廷说没有关系，你就像以前一样，你就天天检测好了。结果当热量摄入指标不断提高之后，他的尿液中的指标没有任何的改变，血糖没有升高。那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就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对他们来说，过去几年中过的那种苦日子，突然就成为历史了，而班廷则成为他们的新的上帝。班廷不仅取代了艾伦医生的角色，而且使得艾伦的形象和他的治疗方案都变成了一种像笑话一样的东西。到了11月份，李莱当时在多伦多组织了一次临床医生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班廷就邀请了几个著名的医生去探视伊丽莎白，其中也包括艾伦。这个时候，他跟他分手才3个月的时间，但是他看到伊丽莎白，发现自己已经认不出来了，因为病人的体重每周每周都在变化，都在增长。如果只是单独的一例，当然不会让偶像彻底崩塌。但是，只要发生一例，这个崩塌的过程就不可逆了。因为班廷他所批评的不光是艾伦医生，他批评的也是所有的这一代忘不掉饥饿疗法的这些医生。当时在多伦多有一个笑话。因为多伦多大学医院里有一位叫做坎贝尔的医生，他是糖尿病的专家，也是第一例成功的胰岛素治疗的临床医生。这个笑话说，坎贝尔懂得所有的糖尿病知识，就是不会治病，而班廷对糖尿病一无所知，可是班廷会治病。这是在多伦多，在纽约，肯定很快也会出现这样的笑话。所以，慢慢的，艾伦医生那里的病人就开始流失了。他一度尝试研究新的胰岛素提取方法，结果不成功。到了1930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艾伦的诊所，所以病人就越来越少。而债务却越来越多，最后他就被迫关闭了这个疗养院。到了1936年的时候，这栋大楼干脆就被推平了。那个时候，艾伦的生活就变得很困难了，因为艾伦有一个问题，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就他没有正式的医学的学位，所以 不做这个糖尿病了，他连那些大学和医院都进不去，最后他只能在一些不太出名的小医院里面执业。那些小医院可能觉得艾伦当年的那些名声是对他们有用的，所以就越来越困难。后来有一些过去的病友，他们听说了艾伦现在的处境，大家就联合起来凑了一点钱，每个月给他300美元，名义上说是用来做科研，实际上大概就是一种补助吧。后来他就不做糖尿病研究了，他转向研究高血压。因为他是一个饮食管理专家，所以他很早就注意到，低盐饮食是可以用于高血压患者的食物治疗的。但是高血压这个病和糖尿病就不一样，没有那么急迫，而且低盐饮食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出来。所以这方面他虽然是一个先驱，但是就没有那么成功了。现在来看，艾伦退出糖尿病的治疗其实是一个损失，因为他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即使在今天，低碳饮食仍然是一个，虽然医生可能不一定赞成，但是很多病人他们愿意使用的一种方法。我们看另一个和他齐名的医生叫 Elliot Joslin，Elliot Joslin。大概在美国是排名第二，Joslin 就实现了一个成功的转型，他转变成糖尿病治疗和教育方面的一个权威。到现在，美国还有 Joslin 诊所，因为 Joslin 有一个信念，就是胰岛素它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但是胰岛素并没有解决糖尿病人的困难。比如说，他曾经在他自己的诊所做过一个调查，在胰岛素发现之前，糖尿病的病人从确诊到死亡，时间间隔是3年半，用于治疗之后，这个时间是延长了，可是并不像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延长了那么多，只延长了2年。也就是存活时间从3年半增加到了5年半，这和我们今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糖尿病人他的寿命和我们普通人的寿命是一样的，这说明在20年代到现在，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可以改进的余地，来提高糖尿病人的存活时间。来提高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那么他对这个事情有信心，所以他就留在这个领域中。而艾伦和他的看法就不一样。那么受到冲击的，这是在美国这方面，在别的国家也有医生会受到这方面的冲击。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丹麦，回到了 August 和Mary Crow 他们这对夫妻当时所面临的困难。August Crow 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夫人生病，找的肯定是丹麦最好的医生，这个医生就叫 H.C. Hackthorne。他大概在丹麦的地位就跟 Allen 和 Jocelyn 在美国的地位差不多。他很早也听到了胰岛素的消息，所以当 August Crow 去美国演讲的时候，他就希望他们能够把当地的与胰岛素治疗相关的信息及早的发布给他。所以，像 Mary Crow 他在美国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写信，介绍胰岛素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在美国的治疗效果是怎么样。等到 August Crow 到了多伦多大学的时候，他就直接写信回来。请 Hackthorne 在哥本哈根做好准备。他们两人一到丹麦，就开始分头在 August Crow 和 Hackthorne 的地下室 开始做实验，提取胰岛素。因为已经有了多伦多大学的介绍，所以他们的速度非常快。12月12号，克劳夫妇回到哥本哈根。12月21号，他们就已经获得了第一批提取物，可以做动物实验了。动物实验取得成功之后，接下来就是规模化的生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 August Crow 他的专业是动物学，他不是做医学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参与胰岛素的提取，但是他不可能长期的做这项工作，所以需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合作者，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工作。这个时候，哈克多恩医生他就做了一个职业上的重要的转变，他决定放弃行医，因为他看到了胰岛素的效果，也相信胰岛素的前景。这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即使在今天，一个职业医生转向医药行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这个决定就得到了 August Crow 的全力的支持。因为他从多伦多大学拿来的授权是有限制条件的，他不放心交给随便的一个企业家去做这件事情。那哈克多恩医生本身他属于哥本哈根上流社会的成员，比较有声望，而且他对病人的需求也比较了解，所以这样一个人转行来做胰岛素的生产，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从他本人的职业路径来讲，也是合理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定好了之后，就需要找资金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当时的哥本哈根都有一定的号召力。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家制药厂，叫做 The Lions Chemical Factory。这家制药厂的老板叫 August Konstad，他就同意给他们提供资金，帮助成立一家生产企业。他们给这家企业起的名字叫做 Nordisk 啊，后面还有一大串，大致的意思就是北欧人的胰岛素，这就是诺和诺德的前身。Novo Nordisk 就是后面那个 Nordisk。这样，诺和诺德它的成立的时间就是在1923年，一共有三位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 August Crow、糖尿病医生 Hagedorn，还有企业家 Konstad。他们动得很快，1923年的3月，第一批胰岛素的产品就已经生产出来了。这批产品才能够做人体实验，第一例治疗其实不太成功。不过接下来有7名哥本哈根的糖尿病的患者，在他们身上做实验就取得了成功。到了夏天的时候，胰岛素已经可以进入生产的稳定期了。品牌的名称叫做 Insulin Leo，这个 Leo 就是来自于那家工厂。他们的生产资源在丹麦其实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丹麦当然有牛的胰腺，还可以使用猪的胰腺，甚至可以使用鱼的胰腺。Nordisk 稳定供应胰岛素的时间，跟美国礼来公司相比，差不多少，可能晚了几个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August Crow 这几个人，他们对丹麦的胰岛素的事业，以及未来的丹麦的医药产业，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因为当时是有竞争的，比如说英国就很快的得到了胰岛素的生产授权。那么当时对丹麦最有威胁的，实际上是德国。 德国在那个年代是医疗也好，化学也好，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德国正好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再加上德国的医学界那个时候比较自大。据说胰岛素的消息刚传到德国的时候，德国学者的态度是：美国人他们是不是又在做广告？这样的话，他们的反应就比较慢。后来，德国也开始生产胰岛素了。一家非常有名的德国医药企业叫赫斯特 （Hoste），但是当他获得授权的时候，已经是1925年了，差不多比Nordisk 晚了2年，这2年的差距实际上是致命的，因为后来赫斯特也是世界上的一个著名的生产胰岛素的企业，但是始终落后于 Nordisk。这是他们成立了 Nordisk 这家企业，紧接着到1924年，创始人 Carl Hagdon。Constant，他们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要成立一家基金会来持有这家企业的控制权，委托 Hagdon 负责日常的管理，August Crow 作为基金会的主席。那有人说，在丹麦用基金会来控制企业是一个常见的做法，比如乐高。嘉士伯，他们也是由基金会来控制的企业，主要是因为丹麦的税收太高了。不过，对于 Nordisk 这家企业来说，成立基金会避税当然是现在的动机，但是在那个年代，丹麦的税收并不像现在那么高，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成立基金会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兑现。August Kroth 他在多伦多的时候，对于那些大学董事会，对于像麦克劳德或班廷他们这些人所做的一个承诺，我们不能利用这个事情去发财，而且有了一个基金会，就可以保证这个企业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会偏离他们当初的这个方向。所以他们在基金会里设置了两个特别基本的条款，第一个条款说。我们生产的药物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用户，只能按成本价来销售，不赚钱。这个符合 Oxford Crow 当年对多伦多大学的承诺。但是企业总是要赚钱的，那我们怎么赚钱呢？我们出口的时候可以赚钱。对我们本国的用户，我们不赚钱，但我们出口的时候可以赚钱。向其他欧洲国家销售胰岛素，这个是可以获得利润的。然后我们把赚到的钱交给基金会，基金会再用这些钱来支持糖尿病的研发和病人的关怀。一直到今天，诺和诺德 （Novo Nordisk） 还是一家由 Novo Nordisk 基金会。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这个是跟他们当时所做的决定有关的，100年来一直坚持下来。好，有关诺和诺德公司前史的胰岛素发现的这个部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会开始介绍诺和诺德公司早期的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